的谢谢你，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爱我们，不仅你爱我们，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你差遣的独生爱子主耶稣成我们的救赎，主我们谢谢你，你不仅让我们从你身上认识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也借着十字架所成就，不仅叫我们罪得赦免，借从此里复活，坐在父神右边，差遣圣灵来到我们的当中，凡接受你的，凡接受你做救主的，我们不仅罪得赦免，而且领受一个属天的生命，也是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是的，今天我们成为和弦是你的恩典，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就这样的敞开的来等候你，敬拜你，赞美你。你释放了我们，不仅释放了我们的心灵，也释放了我们的肉体，好叫我们真是这样的话语所说，我们可以站在里面能够安然居住。谁能够把这个恩典给我们？谁能够把这么大的祝福带给我们？只有主耶稣，只有你自己，因为是神，因为是全能的神，你更是爱我们的神。你不仅拯救我们，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安然居住在你的里面，不仅叫着心灵，要的是身体，叫我们赞美你。所以主啊，为这完备完美的救恩，我们献上感谢的时候，接受我们的敬拜。哦，我们的主，我们神，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当我们在里面找到我们这个人，以至于我们可以在你的里面找到我们这个做人当得的满足跟喜乐的时候，主啊，我们也说谢谢你，愿我们这样的敬拜，这样的等候赞美，让你的心也可以得着满足，让你的心能够得着安慰。所以我们更赞美你，就继续引领我们，把我们带到与你面对面的里面，让我们不仅知道有你，风闻有你，让我们真认识你，让我们真看见你。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圣灵啊，真的灵，求你把我们带进真理的里面。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我们看十五章。十五章是啊，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一章，坦白说也蛮长的，也在所有的新约圣经里面，以讲复活来讲，讲的是很大概，不是大概，就讲的是最清楚的。很多的使徒作者讲到复，讲到主的死跟复活对我们的影响是很重要，都提到。但是保罗更深的提到，就是如果是这么有影响，那我们对这个主的死跟复活认识吗？清楚吗？知道吗？基本这样的说，整个我们的救赎是建立在主的死跟复活身上，因为借着死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得赦免，借着他的复活我们不仅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这是跟我们有关，但是借着他死跟复活让我们知道他是神，他是那位说了就算的神。我可以说我是你的救主，是你们的救主，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如果你相信我，你们罪得赦免，你们会信吗？可能从某个角度想信，可能从某个角度信一半，从某个角度来讲，哎呀，起码有人为我死。但呢，这个欧永亮这个心不错，居然为我牺牲， 不完了你还是要问一个问题，真有效吗？谁都会讲，你也会讲，不是我会讲而已。就像说我爱你，为你死，真的吗？事情不发生你怎么知道？或许说真的，如果说从赦罪角度来讲，而且我们恢复与神的关系，成为神的儿女，你觉得这讲起来就算了吗？是真的吗？是有效吗？所以整个的信仰是放在一件事情上，就死跟复活。那如果这个死跟复活如果是真的发生了，也就一个人可以成为这个事情，就只有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是道成肉身。所以我们读到罗马书讲到这个，所以我们整个福音是什么？整个福音就主耶稣自己道成肉身，他来到地上成为肉人。所以从大卫的这个后裔来讲，他是人，没有错，百分之百。但是因着他从死里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意思说证明他就是神。所以呢，整个的这个在圣经里面，这是第一个。在整个的教会历史当中，有个呢，有种的就反对基督，这个基督教，就反对这个信仰。但可能在当时，包括很多的基督教基督徒的不成熟，包括十字军东征啊等等这些东西，在整个的历史里面是带来给很多人对于基督的这个的错误的影响，所以反对。那反对基督教能够直接反对是什么？从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越逼迫他，这人越信耶稣。从使徒行传这样说，教会历史。如果你能够反对，你可以证你，如果你能够证明耶稣所讲是假的，不是，甚至他动机好，也你可以说他动机好，就是好人一样。但讲了半天，他根本没死，根本没复活，或死了没有复活，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就没有了。所以这在教会历史里面，常有一些的人希望站在从某个角度，一个寻找真理，或者从学术性的角度，或者从正的角度，他要找个理由，或者找一些理由证明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可能有耶稣这个人，甚至耶稣连这个人都没有，是编出来的。教会历史蛮有些是作者，其实过一就到年前的些人不得，哈佛一个教授啊，我只要知道他的名字，叫他的姓叫绿叶 ，Dr. Green Leaf， 就是绿色的叶。他是哈佛的法律系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教授，他的专门就是所谓的 evidence， 就是证据，所以他的教科书是全世界通用。他退休，他就做一件事情，他说如果证明耶稣没有复活，整个基督教就没有，那不用吵啊，还打了，你不信了，直军东征，你不信我就打，那接着我信不来，我就攻你，我就反抗，你的神是真的，我的神才真的，我们就打一打，不用这个，只要证明耶稣没有这个人，或是有这个人啊，没有从死里复活，那整个基督教就没有。照我所了解，他做了一个记，他花了3年时间研究圣经，那当时他是教授，很多人给他做修博士的话，跟他，所以他底下一群学生，这些学生专门做研究，可能在找论文就写这个东西啊，因为 evidence 嘛，所以你要找这个，所以呢，找了从圣经做研究，找了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所谓的文献做研究，找了当时的罗马的政府那时候的文献做研究，弄了半天。照他讲弄了2年到3年，不过你要问他，那你找到什么？不论他是不是基督徒，我想大概不是，不论他是不是基督徒，不过我想他是确实是一个蛮好的教授，起码是蛮正直。他说如果我收集这么多资料，我 present 我的这个找到这个资料成为一个所谓的证据，我放在一个公正的法庭上，那个法官只有一个，就证明只有说耶稣确实从死里复活，这绝对是客观的事实，以他来找的资料，所以都有的。但是你认为，你每个人讲耶稣是 Dr. Greenleaf 他做这么深的研究，证明耶稣复活。如果那个法庭的法官看这么多资料，请他做个客观的这个 judgment， 这个法官说，是啊，照这种证据，我的判断，耶稣复活。那你觉得会信吗？你觉得全世界就会信吗？你觉得跟着亲人讲他就会信吗？你觉得跟着好朋友讲他讲会信吗？事实告诉我们，世界还有很多人没有信耶稣，你的亲人没有信耶稣。这叫做真理，这个叫做客观的事实，这是个信心的根据，很重要，对错在这里。但是圣经常喜欢这样说，让你的信心得以完全。什么叫信心得以完全？信一半不信一半，或是说，哎呀，欧牧师，你刚刚讲了半天，我大概我相信啊，因为我还是蛮信得过你，所以你将来不会乱讲。我相信啊，不过我还是信不太来，我信了80%，还有20%，还想不清楚，还是说我要想得清楚。我还告诉你，从圣经角度来讲，你80%信，20%还没有信，基本上还是没有信，因为你不可能有任何行动。所以说，那你要不要受洗？我80%，等到我100%信了，我再受洗。有信心没有行为，这个信心是死的。基本上，那是信念的一半。真理很重要，客观的事实很重要，信的对错准不准确很重要。但是这不带出一个叫做活的信心，不会带出一个有熟的、有行动、有生命的信心，因为你还是在坐在那边思想。所以一定要加上一个叫做主观的经历，客观的事实加上主观的经历，这才能够叫你的信心得以完全。我可以跟你说吃这个东西多好吃多好吃多好吃，我可以分析讲营养多少多少多少，不过你还是这样的说，这个味道我不喜欢，但其他十样都好，这个味道不喜欢。不过我说这个特别对你，听到你身体现在有些的状况，吃这个对你有多大帮助。虽然从你的天然走过来，你不见得能够熟的接受，因为这是你的主观呢。直到有一天，我说这样子好，既然是你觉得好，你也同意我讲了半天了，而且我也真的问好，所以我讲了半天，只是我只希望一件事情，你试看看，试完以后，你自己再下个最后决定，你要还是不要。所以我的意思是说，那个人可能他听人讲以后，基本上他头脑在接受，你为我好，给我讲这个讲，所以吃这个东西。但是我自己本身，我的主观天呢，我就是不喜欢这个东西，甚至我可以给我自己倒过来找100个理由。你吃这个好的东西，我可以找别人为什么一定要吃这个东西，比如说这样说。我最后有这么一个机会，我说你要不要试看看？试完了以后，你就可以做个准确的决定。你开始哦，原来也没这么难吃，原来这个怎么样怎么样，原来吃了2天以后我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需要有客观的事实，而且准确的，但是你需要同时需要有主观的经历，因为主观的经历可以帮助你可以面对前面的 unknown 那个不知道的事情。否则你一辈子我都在客观的事打转走，都是永远没有答案的。很多时候为什么有时候你说这个人不信耶稣30年了，为什么最后放弃，最后这个所谓的神学家了，是十个是到最后为什么放弃了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会还是做一个基督徒，他认为基督教的这个道理，这个道德观呢，这个道理好得不得了，他比较其他的宗教再没有这个合理的完全，但是他还是不相信他是得救，意思说他不相信他将来会死里复活。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个主观的经历。讲了这些你就发现，有些是拒绝，就只要证明耶稣没救，有些就把他打叉，所以这个产生了 大概60年代，我们那个时候，但什么时候开始我已经搞不清楚了。不过那时候我们就发现60、70年代的时候，我们会谈到一些，就我记得那时候有个东西，有个思想，这个叫做新派，叫做 liberal， 叫做自由派。这些是神学家，这些是美国几个大学，那个基督教的大学，出名大学的教授，他们里面有神学，这教授发表一个宣言，基督没有死于，没有死于复活，证明不是证明，讲了第一个，从没有神迹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来讲，所以整本圣经神迹只是一个所谓的例子，只是一个预言，就解释了，做个比喻，应该讲大概准。圣经只是做个一些的神迹，只是做个比喻，是有改变的力量，但不，这个只是一个比喻，但是不是这样的什么死里复活。所以当讲到这所有的神迹，所以就产生一个东西，整本圣经你基本上就把神的这个神应该有那个部分叫做能力把它挪开，那剩下神是好的，意思说神的观念是好的，神的这个道德观是好的，神的劝人为善是好的，但是神迹其实就挪开。当神迹成挪，你绝对需要把主耶稣是这个童女玛利亚所生的这个神迹要挪开，当然你一定要把主耶稣在地上行的神迹的话，最后他死里复活那个神要挪开，因为圣经里面这些神迹不是真的，只是一个比喻，只是一个例子，用这个来做一个解说。这个叫新派，这个叫 liberal， 叫自由派。这些人不是不信耶稣的，这些人不是不懂圣经的，这些是从小很可能就从小的，甚至他已经读这个神院读了报道，年下成为神院的教授。圣经的知识100%重要，因为这是信仰的根基，但是你没有一个叫做主观的经历，从神的话语来讲的最白一点，圣经讲的话从旧上都讲，这讲一件事情，神的话是又真又活，一说神的话是会实现，神的话不是一个 theory 而已，神的话是生活的准则，一说在生活上你可以经历。这样一个观念在我整个的信仰里面，那时候我还没有出做传单，我只在问，这是信仰，是一个信仰中间的一个信仰，只是我们这个信仰比较好一点，我们这信仰比较合乎逻辑一点，我们这信仰讲包括比喻啊讲故事都比较清楚一点。有时候你听一些别的信仰，不论练哪种经，你根本听不懂在讲什么，很奇怪的，不然很多人就信了。那有时候我就问，听都听不懂，怎么这样会信呢？哎，不过这人有经验的，有经验，那是灵界的经验。我不说听不懂，有经验就很好，那会错，那会变成邪灵的，那会有经验。不倒怪我的痛苦在这里，我的是真的，但是没有经验怎么可以呢？甚至我碰到一些的属灵的长辈，哦，我们凭信心，不是凭经验。我们不是行，并不是凭眼见。OK， 这我也同意。但是呢，有这个真理，难道就不需要有经历吗？甚至有真理就不应该有经历吗？哦，牧师，这个弟兄啊，你不要只要讲感觉哦。那我说没有错了，我不是追求感。不，圣经说你信耶稣有平安，我们信了几十年还是没平安。你说信耶稣，耶稣就是我们的答案，生活答案，但我心里面还是挂虑担忧，明天我怎么活我都搞不清楚。所以为什么这个问题，我不说一二三逻辑就这么快，为什么这个基督徒还要追求世界？因为没有在我们的心里面找到答案呢、啊。为什么基督徒还要追求所谓世界的享受？因为他没有遇见过，我说基督徒还没有遇见与主同在。你说阿牧师这是阿 Q 精神，我在想那首歌叫做 In the Garden， 如果主说在这个花园走走，在那首歌很老的歌，诗歌叫 In the Garden， 在话语就与主同走啊同行啊等。有一天我在唱的时候，我说真很好，因为那个歌词也很好，闭着眼睛唱很好。突然我感觉主说，我把这个花园给你。我说花园很好，主耶稣，那我就把花园给你好不好？我说好啊，那你就去给你，那你自己要打理哦。我一听发现我要打理一个花园，你要我打理吗？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主要提醒我，你要我给你的好处，还是你要我自己？你要主的花园吗？好不好？当然好啊。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在伊甸园，如果亚当夏娃没有抓住这个窍的话，他要的是伊甸园的好。It's good, it's good, it's good, it's good。神说 It's good， 那谁还说不 good 呢？到最后，连神好到一个程度，创造好，他都安息。但可能亚当夏娃还问一个问题：我只要花园就好。主啊，有没有你不是这么重要？你怎么知道？因为他不听主的话，就这么简单。这是一个选择，你爱花园呢，还是爱主？你爱花园，爱主很简单，只要讲主说，你看花园什么都有，只有那棵树的果，这是一个，只有那棵树，你真要计较那棵树吗？你真要计较那棵树的果子吗？所以证明一件事情，我突然发现，基督徒的难搞是在这里，他要只是花园。他不要花园的主。你就回到罗马书第八章，没讲句话，如果神爱我们，白白把他独生的爱赐给我们，就反过来讲一句话，他不岂把万物连同他的爱子给我们吗？我感觉六八班对我来讲一个很大吧，我真的我看一些书，我突然发现我在六八班这七八年来，我把这些我看的东西重新做个整理，对我来讲很有帮助。我的脑子比以前真的思想就这方面比较清楚一点。以前有些的这些的书啊，一些传单讲，真的我觉得有点感动，但不太懂在讲什么。现在我们才知道，这样为什么多么基督徒。他真讲这个不是为什么，就做个比较。请问你花钱做很多事情活动的时候，你觉得花得很开心，但你奉献很开心吗？你去玩很多东西做，我这个不要误会我意思，我已经讲100次，不是我不准你做这个，我没有任何这样的意思，只是我说的，这是我一个走外一个思想，你可以做一个思想。那有人常有个人说：“哦，牧师我从哪边回来？以前在美国，我们很讲究度假，回来，然后回来以后就跟我说，回家啊，累死了。这第一个，第二个，家里面一片混乱，忙死。那底下我就问：那你去这一个礼拜，这一个月干什么？我不懂。可每个人有，像我的小女儿说，每个人有他的 lifestyle。我的小女儿比较像我。没人了，我同意，我当然要尊重了。”不只是说听到你讲这么苦的时候，底下我就问一个猫，为什么人生要自己找到这么矛盾？为什么自己人生要这么矛盾？没有错，我要过一个蛮忙，因为我孩子需要。坦白说，我怎么会去跑到游在美国弄的游乐场，有没有很高那个迪士尼啊？这个真的，你叫我去玩泡一天晒死你我就坐底下看，我说你们两个去跑，跑完再回来跑，我玩完以后，那爹地我们去看另外，我又跟着去，到时候我口渴就买水，肚子饿就买吃的。我你说 No， 你觉得我真的没有 enjoy， 不过这是我的责任 No problem。 但是我除了这以外， 那有多少时候我自己是进到个矛盾，那这个矛盾是怎么发生的，这个矛盾为什么发生在我的身上，意思说怎么矛盾发生我这个基督身上，不是得着基督把万事看成粪土，得着基督以得基督为至宝，这些这保罗的话不是要过你一个做这个独这个好像孤独的生活，这东西还让人想到这东西吗？为什么他买了我非要买一个呢？为什么他有非要有一个呢？有一天我的孩子，我们走到 Costco， 这个因为我们家里 Costco 很近，在美国，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干脆不吃了，我们就在里面吃个 hot dog 和这个，或许我买一个鸡回去。哎，真的 Costco 这台湾人我不晓得，美国人 Costco 那个鸡真很大一只，吃完那个鸡以后，其他拿去煮稀饭很好吃。Anyway， 他们每个人都喜欢做这个。就有一天呢 ，Daddy， 我给你买个手表。我说我这个很好。那有一天呢，就听到这个，现在那个 Apple 啊，这个把第几个戴，说出来是可以戴在手上，你可以知道你的脉搏，还知道你的血压。我的女儿真很好，这个小的啦。那因为我就讲了，哎呀，我说我、哦、没有这个，因为看那个柜子里面没有 Apple。我说、啊、Apple 有个手表，我说也还可以看出来，因为那个广告是这样说，如果母亲节或父亲节给你爸爸妈买一个，表示你的孝心，因为可以帮助这个老人家了，看看他血压什么。我就这提一下，我人在台湾，他在美国，哎 Costco 在 on sale， 我要不要给你买一个？我的 point 是在这里，我就说我要想也对啊，因为广告是说这个，每个人说给父母亲一个这个父亲节母亲的礼物，就送他一个这个，我觉得蛮好的。不过他问到的时候，底下我就问我自己，我需要吗？那这个我不说你一定要同意我，甚至可以不同意我啊、我就想我的脉搏、我的心跳、我的生命是在谁手中啊？我的生命不在那个 Apple 的那个 Watch， 我的生命在神的手中。买个手表就买个手表，就看时间。我已经年纪多大，还有多少年，那就够了。每一天的生活就放在神手中。我不是说看得开不开的，就是。你这个信仰有个领受的时候，你真的你对人生万事架构不一样。不倒过来，我以前是这样吗？绝对不是。我是学纺织，大家听过，我们很讲究穿的，起码那个 fashion 那个 style， 我们去参加那种 conference， 这个我们这搞纺织些，真的，我不是跟你说过那时候，那多少年前。蓝色的这个西装的夹克jacket， 蓝色的，但有点深浅有点分别。那蓝色的这个衬衫，白色的领带，白色的裤子，白色的鞋子，跳进一个跑车，还蛮时髦的。现在我看看那个相片，我蛮好笑的。现在你现在试看，你现在这样穿看看。人家以为你老糊涂了，所以你发现，那为什么那时候会这样？我感觉到那时候真的，我是基督徒做很久，我也读圣经，我也教成人主学，我也告诉他你要爱主，不要爱世界。不然我马上就记了，哦，这是我生活，这是我的这个生活的我的这个我的那个这个环境啊，因为我们都搞这个东西。那坦然说，后来被圣灵更新，我觉得很不一样。OK， 那些考验你就说没有了吗？哦，原来做牧师被圣灵更新，做牧师，哎，你看他别人那个教堂这么漂亮，你没有一点感觉吗？当他讲到服事的时候，聚会几千人参加，啊，还有多少人怎么样决志，你不会受影响吗？当然会，不然不会的话，我觉得有点麻木。 不在这个东西有一个比较客观的真理，这时候要经过一个考验。所以我常常这样说嘛，当我看到你的什么比我好比我什么的时候，我还没有说我要，我只是说哦，我有点羡慕，主就问我说，你爱我比较更深吗？你爱我比较更多吗？你爱我比较更多。不是我天生就不会计较，我天生很会计较，不过在计较当中我选择一个，主啊，我在学，但我确实认为我现在比以前成熟一点，因为我觉得很多人我放下，因为这些东西跟你比较，我觉得我的心在你身上。有时候觉得很委屈，牺牲蛮多的，用一点话，哎呀，你牺牲很多。所以哪怕另外一句话出来，一个是主说你爱我比较更多吗？第二个就你爱我比较更深吗？意思是说你愿意为主摆上更多吗？牺牲更多吗？用一般的讲话，我解释了半天只讲一件事情，感谢主你有客观的真理，因为你是个读圣经追求圣经的人，你参加很多活动，听了很多的 workshop， 听了很多的这个讲，你也看了很多属灵的书，百分之百对，千分之百对，都对。但是我要问的是，你的信心是可以经过考验吗？从最小的最最最大。是经得考验吗？这个考验是什么？就在主跟这世界的一个选择。如果你这选择就像保罗一样，以得到基督为至宝，我认为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他遇见过主，他活在主的同在、主的同行里面，他活在与主的对话的里面。我认为啊，今天呢、啊，这个啊，全国网络就周牧师们啊，就要不要就跟我们传道人说，鼓励我们，也鼓励弟兄姊妹，每一天为就安静一个钟头，有没有？这个。因为这到电视说后面这六个月很重要，所以、这绝对对，一个很好提醒每个人。不过我也回一个问题，我不是为什么一个基督徒要因为国家很严重啊，这个是一个很 critical time 呢、啊，就是很这个时机，所以从现在开始，从六一到年底，我们要每天要祷告一个钟头。为我守望片刻上片时，那个字是一个钟头，不能够跟我警醒一个钟头吗？耶稣讲的话是，所以我们就是、对不对？当然对，对今天的教会的提醒，对不对？百分之百对。不，我再回答一个问题来：为什么个基督徒他不会平常不是这六个月，不是这六年，不是这？甚至六十年每天都愿意跟神花一个钟头，甚至每天愿意跟神花两个钟头三个，为什么不这样？我们只是一个宗教徒吗？为什么我可能没有一个每天特别这个钟头七点到八点我就安静一个钟头，因为我还有很多事要做，但我一天下来我也没有每个时候有空手，可能我凑起来还不止一个钟头呢，安静在主面前。哦，牧师，我要做这个，我要做这个。对，你做的绝对不错，也没有犯罪。不过这是一个选择，这是一个选择。因为有时候真的，我吃东西有时候我不太正常，不是，就是说有时候、我其实看。哎呀，我们要不要出去？不要煮了，出去我们去吃一顿饭。有时候说对了，我也想去，不过一想了，还走这么远，太浪费。还要跑那个，还要去哦。拜托，如果你找我去吃饭，千万不要要我去排队的，那个我就不干这种事情。你买了拿回家去吃还比较好一点，我不干这种事情。哦，那个店哦，我定的位置，定的位置，我说要进，还要排半个钟头，哇！我的 point 在这里， 原来当你遇见主以后，这是我真要面目，你的整个人生的 taste， 你的人生那个品味会改变，会改变。煮个东西还要泡这么久，还发这么久。以前我们讲究啊，这个要发多久，这个煮多少，要炖多久，真的要这么麻烦。我讲这些只讲我自己，我讲的不是真理。你要怎么弄？千万不要说哦，牧师，这个你才对我。我们讲以后都做错，千万不要跑跟我说，牧师，这样我煮饭煮这么久做错了吗？你没有错，你煮久一点也无所谓。为你妻子，为你的丈夫，为你的孩子，然后没有错，带他们出去一点都没有错，不要误会于事。但是我要讲一个很重要的 point， 就是说，欧牧师，你遇见主有没有改变？我说 definitely yes。过去我要的是那个花园，今天我要的是主耶稣。我只是我 made the point。你天天去餐馆吃，我绝对不反对。天天吃龙虾，我也不反对。这是你的 lifestyle， 你的 taste。不只是讲我的改变，我相信，但是我改变，我认为我还蛮开心的。我不会觉得人家有我没有，觉得行我不行，我觉得我蛮开心。神给我这个就给我，不也很多人说感谢主，真的。好多时候我说。真的，我们就很早就去买菜，哪有去机会买菜？不是说不买，就有时候我说，哎呀，如果这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跑一次大润发也不错。所以我们的孩子都知道，大润发是我们去逛逛、去消遣的地方。不过去也不过半个钟头，我们就跑回来，我没有时间就晃来晃去。不总是换一个环境嘛？所以我要说在这里，这绝对会牵扯你的 lifestyle。OK， 讲了这些很重要。改变不是一下改变，因为那时候的改变不能够像现在讲，因为像我的孩子都大，现在他们都有他们的生活。OK， 你就这时候从某个角度来讲，你不需要负这么多责任，因为他们不打坏，现在有更多的自由。那请问你的选择是什么？你的自由有更多自由是选择。所以啊，我讲这些只跟一件事有关。这是跟我遇见主很有关系。这是1986年4月的时候，那一天在自己的教会礼拜一的早上一个人的时候，神的灵就浇灌下来。从那天开始，这已经开在慢慢在改变，现在还在改变，还没完呢。所以外体虽然会朽坏，但你的内心要一天信实一天，还在改。那改变从来感谢主，已经着实承受神的话语来。不过我觉得跟改变主是真的，你天天与主的面对面而来，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OK， 我们就进到第15章。保罗里面 讲了很几个问题。第一个，就前面今天我讲的到现在为止只是在讲一节到十一节，整个的基督徒包括保罗的 argument 在于他有没有遇见主。完以后他讲到，如果没有遇见主，信仰对来讲叫做有这个就有什么用处呢？就是如果就乃是突然用这个字，如果你有非常纯粹的信仰，但是没有遇见主，以至于你没有产生一个遇见主又应该有的信心的行动或者信心的那个把握，他用这句话，你的信就是突然的 in vain。所以很重要。然后第三个，中文翻译基本上翻译蛮好的，但是我们是否照这样一段这个进度这样来那再看。第三个是很重要，所以保罗这边在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我们生活要活出基督的复活来。OK， 第一个要遇见这位复活的主，如果没有遇见复活者，这是第一段的必要性或者重要性。第二个，如果没有遇见这位复活主，你只有一个很清楚的叫做这个思想，福音就是主自己。什么是福音呢？因为他死里复活，只是一个思想，对吧？讲这是不足的，不够用，甚至用这个字叫突然。你不是没有信仰，但是没有人。那完了以后啊，你有没有？既然有了遇见，你一定要把遇见主的复活这个要活出来。 这第三段。其实基本上保罗讲的这三段已经回应了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因为他们不相信死人复活，他们不相信。 OK， 等一下我再解释一下为什么新派会带出一个对复活的看法，圣经说 OK， 我等一下再提。然后完以后，从这个第三十五节开始，保罗在讲一个别人不太讲，复活是怎么一回事。复活是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复活是这个人生是一个死一个活，死是这样，活是这样啊，死跟活有什么不同？这基本讲整个过程，从死变成活，从死复活，这个过程是怎么样？这个死的时候，虽然就是说人的死，就没有复活以前那个人跟复活以后那个人有什么不一样？保罗要解释这个问题。那这个坦白说你读完以后你还是不是很清楚。不过保罗花了很长段时间来解释后面。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是很长段经文。最后我还没有还接下去，等一下我会读一下这个，明天我再讲。当我一九啊这个八六年这个一九八三做传道，八三年没有，八四啊不一九八一年出来做传道，八三年的时候给我们一个机会，因为李秀全牧师是我们的主牧师，他从那个惠腾回来，他们进修跟师母回来，就带着我跟另外一个弟兄现在是叫陈牧师，我们三个人就去找陈继明老师，他那时候是这个跟他是中国神学研究院相关的这个这个主任还是什么的。那完以后呢，他那年刚好在进修，在波士，我们在波士有半年时间，所以他就带我跟这个陈老师讲，可不可以教我们？所以每个礼拜三一天，早上跟下午，我们就去陈老师的家。后来他有一阵子回台湾做华盛顿院长，早上用这个这那本书啊，就是中文有翻的啊，这个新旧约走一遍啊，这六册的走一遍。那下午呢，就跟我们看一套书，那套书叫做《我相信》（I Believe）。一套书有好几本 ，I Believe in Church, I Believe in Christ, I Believe in Revelation， 就圣经。中间有一册子叫做 I Believe in Resurrection， 我相信复活。这套书后来我才明白，那套是叫辩道书，就辩道 ，apologetic 就辩道，就是反对的。但是这人反对不是从别的教来反对，是基督教里面的人来反对。譬如讲到复活的时候，我读到一半，我差一点放弃了我的信仰。我不是说我不是基督徒，但是我就不相信我会复活。前面这些人的论述从来是这两千年多少反对的人，基督徒没有复活，就是因为基督没有复活这个事，没有肉身复活这个事。读了那本书也没太，如果有兴趣，我一套书在那里，英文就是，好像中文有翻译，如果有兴趣你可以读看看。读了一半，我差一点放弃了我的信仰。In a sense， 我不说我不再是一个人，我认为复活没有身体复活这件事。那用一个什么观念来代替呢？一个要叫精神不死来代替。主耶稣那个爱人爱神的精神是不会改变，他爱神。爱人到一个程度，他舍去他的生命，这是一个叫做基督精神。这种人是会死的，也复活，也没有复活这种事。不，这种精神是会传下去的。所以每次你信了耶稣，我就说耶稣这个基督教的精神，或者主耶稣代表基督教精神，这个精神是没有可以比的，高尚。等等等等，爱神爱人等等，他的生活的超然啊等等的，是没有可以比的。 所以这样的精神才是人类要争取的精神，努力的精神。那这个他就传下来。那你也说，这种精神，这世界上就需要有这种精神，爱神爱人。一说爱神，就你要过个对的生活，你要因为对神负责。有没有神是另外一回事，起码你有个更高的标准。那第二，你种的高的人生标准，要活在人的面前，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别人的帮助。所以整个的，我不能够说整个，我把它收回来，我没有这么研究，没有这么深。很多的这个新派的这个 liberal 就是说，我们要传的就传这个精神。所以整本圣经的那个的讲述里面，那个 moral， 那个的 moral， 或者那个所谓的做一个人应该有个更高的一个力量，有个更高的原则，那个的敬谦是必须有的。那个是不是神？那不晓得。可能每个人心中都有把尺，或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神明，反正有个标准是对的。那倒坏这样高的人生的这个标准，或者这样的理念，要不要活出来？你这样活出来就爱人，你活爱人吗？这也是对的。但是其他的神迹奇事，那不需要。坦白说，这些神迹奇事是用来讲讲解释这个影响力有多大。所以那个病的得医治，下一点看见，必要用一个论述来解释，哦，那代表他的怎么样生活改变啊，他的理念改变啊，哦，这个这眼睛打开，他以前错了，因为你跟他讲人的精神是这样。所以那时候出来一个叫做新派，有人翻成叫新派，有人叫自由派，就是说所谓 liberal。因为他们把整本圣经关于神迹的这一个部分按照掉。那对主耶稣来讲最重要是两个，一个就是他的诞生是神迹，包括他的死复活是一个神迹。中间所谓的 miracle 也可以解释，因为甚至有些的异教，甚至有些的所谓的有些灵界在里面，那变魔术骗人，那另外一件是灵界是有这个事情。但是单单的把主耶稣的所谓的照着童女玛利亚的身这个神迹挪开，把主耶稣从死里复活那拿，那基本上我们的整个信仰就没有了。因为我们整个信仰不是在于守律法守规条，我们整个是信在主耶稣的身上。那发现主耶稣根本只是讲讲而已啊，所以这些东西如果只是一个比喻啊，只是一个例子啊，甚至骗人的。如果这样说的话，弄了这半天，慢慢的这样的走过来，我读到，我突然发现，但我不会讲。感谢主，还好让我看完这本书，因为那时候我说算不用看，原来我整个基督教是空的。但是因为上那个课啊。因为我们读完，我们不是上课读，就我们真的他正带我们，也很像带这个研究院，就你看完书我们分享，看完书我们交谈，然后完以后不懂的我们问他，如果我们讲不对他纠正我们。所以那本书我还是要看完。我读完后半部，我突然间发现一件事情，我们的信仰是真的。那后半部这些的人从两个角度，一个从真理来跟前面再来辩驳，第二个你一定要从经验来跟辩驳。为什么如果你认识我或你到灵粮堂，不论你认识我多少跟我聊多少，为什么到现在我一直 argue 一个问题，你遇见过主吗？没有的话，你再次是一个神学教授，你是神学院的教授，是讲最后是这些的人。然后那时候六零年代有一个话，有一个这样一个的一个这样的理念，一个这样的说 God is dead。 你以为是异教人讲的吗？是基督教里面的人讲。这些人呢是神学很强的，这是一个讲法。那讲到这个 dead 的时候，不仅讲到死，因为连他们神都不信，你怎么能分辨神有没有死？这句话的整个意思是在神不会再管这个世界。 这样的话又回到真理了。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跟生命，人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如果这个这样的一个讲法说神已经不管这个，这是糟透的，神不会这样，就是那请问你要信神吗？你要说要重生得救吗？在这个新派的底下才出来一个叫做福音派，他们一定要恢复整本圣经里面的这个神迹奇事，因为这才是神。如果从神迹证明他是神，再从这个角度神讲的话才是真正有用，这个逻辑就这样跑来跑去啊。你只要神的话，我不要神迹奇事，到最后那这个神的话有用吗？是神讲的吗？谁讲的？是欧牧师讲的吗？ No， 神讲的就一定神要 honor 他自己讲话，就有神迹奇事。所以你不能够只要神的话不要神迹奇事，不相对的。如果你只要有神迹奇事，不要不回到神的话来，神迹奇事我已经讲过了，骗人的是有神迹奇事，还有邪灵有神迹奇事。那倒过来，如果不是没有这个，所以这个约翰呢，每次在约翰福音讲到神迹奇事 signs and wonders 的时候，用 signs 就记号。And wonders， 他不用 miracle 这个字，意思是说每个神迹后面要的不是神迹的本身的现象，是后面那个神迹的意思是什么？有两个，这是神做的吗？第二个，神为什么做这个？神迹你要问的都是现象吗？如果只像哦，他会怎么疫病赶鬼，他怎么，我们就比较那个现象，说他好厉害的。不不，约翰用到每次这个约翰福音用到叫做神迹奇，用 signs and wonders， wonder 就是我们搞不通的，叫 wonder， 哇、哦，奇怪，好奇怪，好惊讶。但是要紧的，到底后面是什么意思？叫好像一个看一个车子开一个 stop sign 就停停，那到底代表是什么意思？这两个事情不是一个要这个不要那个，一个是要这个就不要，两个要放在一起，你需要有非常非常非常准确的真理做你的整个信仰的根据。但你不能够单单只有真理，你需要有一个主观的经历，叫神迹奇事，神的作为印证你所讲的道，印证你所领受的道。当被圣灵更新的时候，耶稣是真的吗？我说当时真的。我怎么知道？那说我可不可以为你祷告，为你祝福？不是每次一定要发生，因为这不是我的事情。对我来讲，神是真的，我为你祷告，事情要发生，但是在于你要不要接受。那这很多原因，但是起码跟我以前不一样的时候，我知道我照着神的回去做，神一定要 honor 他的话，一定要尊荣他自己的话，所以事情一定要发生。那至于这个时候有没有发生，这个时候会不会发生，那不是我的事情，绝对不是神的事情，是那个人的事情。所以有人跑出来说，牧师谢谢你，我祷告啊，这个就怎么样怎么样。我要说你不要谢谢我，第一个要谢谢神，因为神才可以做，第二个要谢谢你自己，因为两个人都站在我前面了，都有同样毛病啊。我说你得医治，他没得医治。如果是我的本领的话，两个都应该得医治，对不对？两个站在我前面，一个得医，一个不得医治，是我的本领吗？绝对不是。第一个是神作，第二个是你自己，因为你敞开，你接受，因为那个不行。这整本圣经就讲了，神是什么？所以你要讲到信，整本圣经。跟神的话只有一个叫信，信今天我讲了半天还是讲这个，你信只是信客观的真理吗？但是你信还需要有另外一个，需要有主观的经历，一分这样都不见得保险的。这以色列死在旷野，两样都有，到最后还是完蛋。最后这是我的结论， 你得到的真理很重要，你得到的经验很重要，但是最重要，你要得到神自己。真理是从神来的，经验是从神来的，不要只停留在你的真理，也停留在经验，你要遇见主。还是讲这句话。 OK， 我们读完这段经文，我们就进来听了。我们先读一下第十五章一到十一节，我们就很快的读，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一起来读。
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
我们读到这里，一句话，他显给我们看。主耶稣复活以后没有马上回到天上，他做两件事情，其实做一件事情，但是产生两个结果，一个他显给他们看，然后在显给他们看的当中，主耶稣在这个时候就讲天国的道理，显给他们看，显给他们看40天，然后再显给他们，就讲天国的道理。天国我已经讲过，主要最主要关就是权柄跟能力。如果主耶稣没有显明给他们看，我就告诉就是啊，你们只要信耶稣就有权柄能力，你信得过来吗？但这是看到这位是胜过死亡的主，他说天上地下全民都给了我，你们要去十万民做我的门徒，复活有是因为复活主跟你说，跟我说去，不是你猜想那位神叫你去，所以你是外面做我的门徒。我想呢，对我来讲，我想对保罗讲的这人来讲，我想对整个这个历史历代的圣徒来讲，我所读到的看到的，他们都遇见了这位复活的主。我也认为也因为这个缘故，今天我们的整个信仰能够到今天，基督教并没有被消灭，不要被挪开，因为我们不是单靠头脑的真理的坚持，乃是真理加上主观的经历，以致我们可以走一个不同的路来。 OK， 我们一起祷告，明天我们再进到这段经文。我们看到同声来祷告，我们感谢主死，好叫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罪，好也感谢主他死里复活，因为他讲的一切我们罪得赦免，而且与神和好，重生得救，而且他今天复活主，不仅因为他复活成就，而且他今天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是圣灵住在里面。我们要为神将的账目上的工作，我们要向上感谢和赞美。我们靠同声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三家向上的感谢和赞美，现在就引领我们，把我们带到新的当中，带领我带领我的弟兄姊妹 叫我们真知道主啊，我们说新人是又真又活的神，主啊，你是我们的救主，今天昨日今天永远，你是与我们同在的主，你会扶我们一起来走在前方，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年年记在心里的，主我们感谢着，主我们在这献上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不仅是又真又活神，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也是在同在当中，我们可以大胆的有把握宣告，你是真神，你是活神。是的，若不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得见耶和华你自己，我们早就上当。谢谢主带领我们，因此我们要把今天余下时间交在你手中，主啊，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不仅每一天每一个这个当中每一个时候每一个的环境都遇见你，都经历你，好叫我们每个环境状况都能够见证你，来荣耀你的名。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